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国会表示，英国将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任何部长和官员都不会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这个之前，美国、澳洲、立陶宛、苏格兰政府都因为人权问题宣布了外交抵制。约翰逊补充说，外交抵制只是政府的立场，英国运动员可以照常参加北京冬奥会。英国保守党前领袖议员史密斯说，独裁残暴的中共政权正是迫害宗教少数群体，并恐吓穆斯林为五人。史密斯因为呼吁中国的人权状况而被中共制裁，他多次呼吁英国政府杯葛北京奥运会。辉瑞公司星期三发布声明，表示有初步实验显示，第三剂加强针在实验室测试中中和了 Omicron 变体，但是在不使用加强针的情况下，产品对抗 Omicron 变体的作用明显不好。这个引发了投资者对辉瑞公司和合作方 BioNTech 的抛售。美股三大股指整体反应平淡。《华尔街日报》指出，两家企业在礼拜三发布的早期研究结果没有通过科学期刊发布，亦没有通过同行评审。公司在声明中说，加强针产生的抗体将比前两剂量增加25倍。不过尽管这样，两剂量的疫苗仍然可以预防严重疾病。而非洲卫生研究所在12月7日发布的调查指出，两剂辉瑞疫苗产生的抗体对 Omicron 的保护力降低了41倍，相比之下，抗体中的 Delta 变种的能力只是下降了3倍，引发外界关注。礼拜三，欧盟指责中共对立陶宛进行经济迫害，同时出台了一个反胁迫的贸易制裁提案，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时，欧盟要向第三国进行经济报复，同时强调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威胁对方。根据这个反胁迫草案，当任何人、公司或国家试图胁迫欧盟成员国时，欧盟委员会不需要27个国家一致同意，就可以立即作出相应制裁。今年11月，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中国海关对该国的出口货物进行封杀，而且施压第三国的公司不要同立陶宛做生意。立陶宛6日投书欧盟，要求欧盟作出强力回应。劳工部礼拜三表示，美国10月份的职位空缺接近创纪录水平，而辞职人数从创纪录的速度放缓，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当月报告了1100万个职位空缺，高过9月份的1040万个，略低于7月的创纪录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激增24%。职位空缺数量已经连续5个月突破1000万。辞职人数从前一月的440万下降到420万，辞职率仍高达2.8%。在新冠疫情之前，每月辞职人数徘徊在350万人左右。由于10月份全美有740万失业人口，这个意味着每个失业者对应1.5个可用工作职位，这个是20年来的最高纪录。劳工部称，当月的空缺职位比求职人数多出360万。礼拜三，德国社民党人肖尔茨由国会投票当选德国总理，结束了16年的默克尔时代。在736名联邦议院议员的投票中，肖尔茨获得395张赞成票，另外303人反对，6人弃权。今日按日程，肖尔茨将会见总统，然后他的政府将在议会成员面前宣誓就职。法新社报道，肖尔茨的当选并没有悬念。肖尔茨是默克尔的政治对手，但由于联盟的关系，亦是默克尔过去4年中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动荡中，国际上亦在热切关注新政府。肖尔茨没有对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发表评论，而新政府的新任外交部长不排除跟随华盛顿的抵制步伐。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三要求法官给他75年的时间来发布辉瑞疫苗相关数据，比之前的要求增加了20年。FDA 告诉法庭知，他可以将之前提出的每月500页的速度加快，但 FDA 还表示目前的文件比先前提到的多出59000页。负责这个案件的律师亚伦·西里在一篇博文中说，这一时间表将自延续到2096年。他说，如果你觉得正在阅读的内容难以置信，这样是因为政府给了辉瑞公司数十亿美元，强制美国人使用他们的产品，禁止美国人对疫苗造成的伤害进行起诉，但却拒绝让美国人看到他的许可的基础数据，这个是一种反乌托邦。礼拜三，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正式宣布该国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列，不会派任何官员出席奥运活动，但运动员仍会参加比赛。杜鲁多在记者会上说，这一项决定旨在向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发出警告。他说，和很多国家一样，我们对中国政府一再侵犯人权极为关切，因此我们宣布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会。当日较早时，澳洲和英国相继宣布介入外交抵制行动，以抗议中共的人权纪录。在谈到外交抵制原因时，这些国家都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北京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族与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目前五眼联盟全部成员国都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金融时报这个礼拜发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加速削减购债的速度，预计在明年三月底完成实验削减，这个是因为在通胀飙升与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市场预期出现明显变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礼拜在参院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的委员会将在10月14号至15号的会议上考虑加速削减购债的计划，这个是因为上个礼拜南非发现的 Omicron 病毒正在构成新的经济风险，可能会激化通胀问题、就业市场和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多家媒体发布了业界的预期，结果普遍显示业界认为美联储将会在原定的明年6月之前完成削减购债计划，以推动后续的加息政策。当地时间8号，在香港股市开盘前，大陆房企介绍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短暂停止股份买卖。至于介绍业突然停牌的原因，澎湃新闻表示，按照之前的公告，介绍业现有票据已经在2021年12月7号到期，未偿还的本金总额是4亿美元。介绍业曾经在11月5号停牌，11月25号刚刚复牌，时隔不到两个礼拜时间，介绍业再次宣布停牌。据《华尔街日报》12月7号的消息，介绍业是境外发债最多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截至6月底，他未偿还的美元债约109亿美元，而他目前的状况显示财务危机进一步加深。印度空军当地时间礼拜三表示，印度国防参谋长拉亚特乘搭的印度空军 MI-17V5 直升机12月8号在印度塔米尔拿都省坠毁，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与夫人及其他11人在内，共13人罹难。印度空军在推特发文致哀，表示已下令展开调查，以确认肇事原因。印度时报报道，直升机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50分从苏鲁尔空军基地起飞，30分钟后发生事故，直升机坠入森林峡谷。报道称天气不好可能是造成坠机的原因。现年63岁的拉亚特是印度第一任国防参谋长，拉亚特亦被认为与印度总理莫迪关系密切。澳洲昆士兰卫生部门礼拜三证实，在一名来自南非的旅行者身上发现了 Omicron 的变种亚型病毒， 与原版相比，该病毒更难检测。旅行者目前状况良好，无严重的症状，处于隔离状态。当地代理卫生总监 Peter 表示，目前对 Omicron 变种亚型病毒的了解仲不够多。新版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具有原版 Omicron 病毒大约一半的基因组突变，而且无原版病毒 S 基因脱落的特征，因此更难通过 PCR 核酸检测进行追踪。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就表示，Omicron 变种亚型病毒可能会影响 PCR 测试的结果，例如出现假阴性的情况。美国经济咨商局星期三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市场紧俏及通货膨胀创三十年新高之际，美国企业正在预留数额达到工资总额 3.9% 的资金用于增加明年的薪资，这个将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资薪增幅。报告显示，企业计划提高薪资区间，意味着最低薪资、中间薪资和最高薪资都将增加。这个显示薪资增长可能是广泛的，针对企业所有层级的员工。报道称，这样的持续性薪资增长可能推升消费者物价，因为企业会调升产品价格来转嫁薪资增长带来的成本。薪资和产品价格这种相互推动的关系，可能形成一个难以阻止的上升循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表示，国会批准520亿美元扩大美国芯片制造业的工作可能会推迟到2022年。雷蒙多表示，国会当前不能够处理这一问题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有一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忙的代办事务清单，而国会今年的工作日只是剩下几日了。雷蒙多是推动国会资助美国的半导体生产，以解决持续的芯片供应危机。他强调，这一场危机削减了汽车产量，并影响了其他行业。他表示，资深议员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日本46岁亿万富豪前泽有作，当地时间12月8日，乘搭俄罗斯的太空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成为首位日本籍民间访客。根据 Space 网站报道，前泽有作7日在俄罗斯租用的哈萨克拜科努尔太空发射场举行行前记者会，表示他将会同助理平野洋三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日上午7:38出发，预计在国际空间站停留12日。20日返航，前泽有作仲透露，将在国际空间站的生活拍摄成影片，上传至个人 YouTube 频道。太空船将由俄罗斯太空人米塞金操作，是俄罗斯10年来送出的第一批太空旅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